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11月27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上海在星期日凌晨爆发了抗议活动，示威者对中共清零政策和疫情的名义社区封锁，导致乌鲁木齐一栋居民楼大火，当中10个人遇难，表示愤慨，罕见地公开是叫出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的口号。这个是中国自从疫情三年前爆发以来，公众公开叫出最大胆激进的口号。11月24号晚，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个高层住宅是发生火灾，造成10个人丧生、9个人受伤。当地民众认为中共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和疫情封控措施使到火灾救援受阻，被困人员没办法及时逃生。中共严苛的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的次生灾难，令到乌鲁木齐民众忍无可忍，在11月25号非常罕见地走上街头，高呼停止封控的口号，并且与身着住白色防护服的医护和安全人员争辩和理论。中国社交媒体星期五夜间开始流传的短视频显示，示威者沿着一条马路前行，边走边高呼停止封控的口号，人民众愤怒地向天空挥舞着拳头。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和金融中心上海，大量民众星期六晚上聚集在位于徐汇区和静安区的乌鲁木齐中路举行的守夜活动，在星期日凌晨变成了抗议活动。民众不单止声援乌鲁木齐火灾当中的受害者，对中国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表达不满，叫出乌鲁木齐解封、新疆解封、全国解封，更将诉求上升到政治层面，首次罕见地公开叫出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不要独裁、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在抗议示威的现场，大批的警察严阵以待。美联社采访的目击者说，上海当局派出上百名警察到场严阵以待。一个姓赵的抗议者说，警察使用了辣椒喷剂试图阻止一些抗议者。一位目击者说，他的一位朋友被警察殴打，另外两个朋友受到辣椒水的攻击。他说在他试图阻止警察带走他朋友的过程当中，他的鞋被警察踩甩，最后是要赤脚离开抗议现场。另外一个姓徐的抗议者对美联社说，抗议者有多达几千人。中国是严格控制言论自由的威权国家，网民的言论受到全天候的审查。上海民众高叫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的视频画面立即是被从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是删除。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星期六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之后，各界的注意力转向了2024年的下一届台湾总统选举。总统蔡英文在九合一选举当中大打中国牌的策略，在选民当中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在市院长选举当中轻松获胜，赢得21个竞争席位当中的13个，包括首都台北，这个结果符合外界选前的预期。这些当选的院市长都没有对中国大陆政策有直接的发言权。传统上国民党倾向于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但是国民党强烈否认亲北京。在星期六，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党部对记者说，国民党明白只要团结起来才能够获胜。他说台湾人民给他们机会，无私无我，让国民党2024年才有机会胜选。蔡英文在败选之后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这是民进党历史上最差的表现。目前民进党只是剩下5个市长或者是院长的职位。蔡英文在选举当中大打抗中保台的策略，并没有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与总统大选不一样，在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选民更加关注的是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议题，好像污染等。星期六的投票率创历史新低，台湾6个最重要的城市6都的投票率只是 59%， 而2020年的总体投票率约为 75%。 北韩官方媒体在星期六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北京愿意与平壤合作是促进世界和平。在习近平写信给金正恩的几日前，北韩在他们到现在为止最强大的试验当中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宣布北韩将用自己的核武器对付美国的核威胁。 最近几星期，北韩进行了创纪录的一系列的导弹发射，使到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北韩正在为第七次核试验做准备。北韩上一次核试验是在2017年。平壤官媒朝中社报道说，习近平在给金正恩的信当中说，北京准备与北韩合作，以实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上个月，北京举行了世界瞩目的中共二十大，金正恩电贺中共成功举行二十大，祝贺习近平获得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期间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拜登说，相信北京不希望看到平壤对朝鲜半岛局势的进一步升级。华盛顿曾经表示，希望中国，即是平壤最重要的盟友和经济捐助者，利用他的影响力帮助压制北韩。虽然通胀率居高，美国黑色星期五的网上购物仍然创下纪录。一份星期六公布的报告显示，虽然通胀居高不下，美国的消费者在黑色星期五仍然在网上抢购智能手机和玩具等减价促销的商品，使到当日的网购达到 91.2 亿美元，创下纪录。奥多比公司公布的数据和奥多比分析显示，虽然降价促销十月初已经开始，消费者仍然等到传统购物的大日子才出手，让黑色星期五的网购增加了 2.3%。 法国足球队星期六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2-1击败丹麦队，令到法国这支卫冕冠军队率先进入本届世界杯大赛的淘汰阶段。法国球员麦巴比在这次的比赛进入61分钟的时候先入一球，第86分钟的时候再入一球，令到法国这支蓝衣军团成为进入下一轮淘汰赛的第一支的球队。丹麦后卫基斯坦神比赛进入第68分钟的时候用头槌顶入一球，将比分追成1-1。麦巴比在四年前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亦都是入了四球，包括决赛当中踢入的一球，帮助法国赢得上届的世界杯。他目前已经是为法国射入31球，以一球优势是超越了法国前足球运动员方丹。方丹在1958年的世界杯当中是入了13球，成为单一世界杯当中入球最多的球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同埋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喺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612基金违反社团条例案件，陈日君书记等六名被告罪成，罚款超过300至500美元。已经停运超过一年的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大律师吴凯仪、学者许宝强、歌手何韵诗、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以及前基金秘书施成威，被票控违反社团条例并没有注册作社团，星期五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判处罚款超过300至500美元。吴凯仪表示，呢件案件是香港首宗针对社团条例有关社团注册的案件，裁决可能会影响到香港人的结社自由，他们会仔细研究判词再决定下一步行动。陈日君表示，他自己是非常赞成做人道援助的香港公民，希望案件不要跟宗教自由扯上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2019年6月15日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简称612基金，主要是回应当年6月12日万人包围立法会，要求当局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警方无差别施放催泪弹清场，造成众多市民受伤和多人被捕。基金的成立是透过众筹支援被捕人士和伤者，包括医疗、精神、心理和法律等各方面的援助。 去年九月，警方国安处人员要求六一二基金提供资料，包括众筹的详情和捐款人等。其后基金在去年10月31号停止运作。今年5月，警方国安处人员先后拘捕六一二基金五名信托人，包括首次被捕年届90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74岁的大律师吴凯仪、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许宝强、67岁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和45岁的歌手何韵诗，指控他们涉嫌干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罪。除了当时正在服刑的何秀兰，各被捕人获准保释等候调查。警方另外向法庭申请传票，控告基金五名信托人和37岁的基金秘书施成威，指控他们涉嫌没有遵循社团条例要求为基金作社团注册。案件九月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由主任裁判官严信仪审理。控罪指六名被告在2019年7月16号至2021年10月31号期间，包括首尾两日，在香港作为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本地社团的干事，没有在指明的限时内遵从社团条例的规定申请注册或者豁免注册社团。根据社团条例第五 C 条，这一宗传票控罪首次被定罪，最高刑罚是罚款港币10,000元，即折合大约$1,300。经审讯之后，案件星期五，即是11月25号裁决，裁判官认为吴凯仪、许宝强、何秀兰和何韵诗有共同理念组织并且成立六一二基金，之后邀请陈日君加入，陈日君认同他们的理念和目标，同意将互相遵守的条款纳入基金信托契约里面，由五个人签订。裁判官表示，后来施成威加入统筹基金秘书处的工作，设立六一二基金的网站和 Facebook 专页，向公众展述六一二基金的宗旨，在两年几的时间之内筹募了数以亿计港元的款项，基金的运作显然触及公众。裁判官表示，根据六一二基金信托契约，它的宗旨带有政治目的，并不是纯粹为慈善目的而成立，因此不获豁免社团注册。裁判官又表示，据六一二基金信托契约，五名信托人共同负责管理基金，认为他们显然都是推动基金运作的重要决策人物，职务类似会长和副会长，裁定五人都是属于六一二基金的干事和成员，而施成威属于组织成员，不但统筹基金秘书处，亦都有权参与信托人会议，就点样运用基金发表意见，同其他信托人一样，相互有义务按宗旨同埋目标运作基金。裁判官裁定，六一二基金属于社团条例所指的社团，六名被告都是社团干事，但是都未有在限期前申请注册或者豁免注册，裁定六名被告全部罪名成立。裁判官在判刑前表示，吴凯仪经常代表六一二基金发言，角色有如基金的会长，可能需要负上较大的责任。坐在吴凯仪身边的陈日君随即回应，他们五个都一样。辩方大律师林国辉表示，五名信托人的律师团队都没有求情陈词，并且解释吴凯仪比较熟悉基金的情况，因此过往多个场合担任六一二基金的主要发言人，实际上他不是领导的角色，强调五名信托人的地位同等。对于裁判官表示量刑亦都会考虑基金的规模，林国辉认为不是因为五名信托人，而是香港市民令到基金的规模变大。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表示，六一二基金设有办公地点，并且聘请多名职员处理日常事务，因此规模不算细，考虑到各被告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没有任何扣减刑罚， 而辩方表明五名信托人职能一致，因此五名被告各被判罚款港币4000元，即折合超过500美元。至于基金秘书施成威，裁判官考虑到他稍后才加入，职能和五名信托人稍有不同，判处罚款港币2500元，即折合超过300美元。除了施成威之外，其余五名被告散庭之后会见传媒。吴凯仪代表各被告发言表示，多谢一直以来在这个审讯当中支持他们的香港市民，并且感谢法律团队为各被告和社会公义尽心尽力。吴凯仪强调，本案是香港首宗针对社团条例有关社团注册的案件，关乎社会各界人士。
这件官司不是只是为我们几个被告人去打的，因为呢其实在香港来讲是第一宗在社团条例5C条，即是说注册的社团是第一宗的官司来的。所以这个官司的结果是关乎社会很多其他的人或者团体，或者是预备去组织或者预备一起做些什么事的人，他们那个待遇，他们的处境会是怎样，对他们是很重要。
吴凯仪又表示，本案的裁决对于香港人的结社自由非常重要，他们会仔细研究判词，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社团条例对于香港人的结社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件案件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法律问题，亦都是我们的法律代表是很详细地跟法庭讲，这些都是对香港很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就仔细研究了判词之后，就决定下一步怎样做的。
陈日君发言表示，他是一位宗教人士，但是希望传媒不要将这宗案件和宗教自由拉上关系。
我想趁这个机会相中我哋其他四位早咗我幾日開始呢個基金會嘅，咁佢哋好俾面我幫我拍第一喎，所以我係第一級被告嚇。不過其實咧，我哋係五個係一齊做嘢嘅嚇。咁我當然係一個宗教人士啦，不過我希望呢件嘢咧唔好同我哋宗教自由拉上關係，因為我看到外國很多人說，哎呀，陳處機被啦，咁啊唔關事噶，我就是呢個基金會的一份子嚇。咁啊，我哋香港咧到而家我未見到宗教自由有乜嘢損害啊，所以咧請大家係過過嗰陣時咧即係唔好太強調我嘅宗教嘅身份嚇。
陈日君又表示，他是一个很赞成做人道援助的香港公民，希望香港继续享有宗教自由。
我是一个很赞成做这个人道援助的一个香港的公民，可能年纪大的公民当然我们都希望是我们香港继续是宗教自由呢，完全不像以前那样能够享受的。
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一般来讲，一些较轻微的案件会用传票检控，例如一些阻街和交通上的罪行，包括不小心驾驶之类，控方选择用传票或者正式检控，不是影响判刑的重要指标，刑罚是监禁抑或是罚款，视乎法例本身的内容。萧志文又表示，本案六名被告以传票方式被控的社团条例第5C条首次被定罪，最高刑罚是罚款港币10000元，即折合大约1300美元，现阶段不涉及监禁的刑罚。被定罪之后一般都没有刑事定罪记录，即不留案底。
这些用传票以这样的形式去处理呢，一般都没有定罪记录的。咁其实有冇定罪记录嘅时候，唔系睇你有冇用传票，系是否用传票作出检控，唔系呢个基础嚟嘅，系有一个我叫做recordable offense 嗰样嘢去决定嘅，即系咪一个有定罪记录嘅一啲嘅 嘅一啲犯咗一啲呢类呢一个列表入面嘅罪行咧，就先至会被有定罪记录嘅情况嘅。即系如果你系嗰个列表上面嘅一啲嗰啲嘅一啲罪行咧，咁就会有定罪记录啦。
萧志文表示，刑事定罪记录嘅列表不时会修改，而且唔系公开嘅文件，只有警方先至会知道。萧志文表示，本案对其他冇注册社团嘅组织嘅运作可能带嚟一定嘅影响，会唔会带来杀鸡儆猴嘅影响，有待观察。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美中两国国防部长11月22日在柬埔寨出席第九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时候，进行了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会面。这个也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所引发的中国抗议中断两国军事交流之后，美中防长的首次会面，被外界视为 G20拜集会之后两国关系再度解冻的迹象。两人这一次对谈虽然少了六月份香格里拉对话时的剑拔弄张，但一讨论到台湾问题，双方仍然是各自表述难有共识。据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柬埔寨的会谈历时90分钟，双方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乌克兰危机、南中国海和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路透社引述一名不具名的美国国防高级官员的话讲，两个人针对台湾问题讨论很久，但亦都谈及到未来几个月内两军将会重启因佩洛西访台而暂停的对话机制。根据美国五角大楼所发布的新闻稿，奥斯汀与魏凤和于会谈中触及到两国针对降低战略风险、改进危机沟通和加强营运安全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重要性。奥斯汀对中共解放军战机渐越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同时也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针对台湾问题，奥斯汀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并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他说美国反对单方面去改变现状，也呼吁中国切勿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举动。奥斯汀这个星期于个人官方推特上陆续发布了他和各个国家的防长的合影，唯独就少了他和魏凤和的会谈合照，引发外界的揣测。根据中国国防部所发布的新闻稿，魏凤和表示两国元首上礼拜于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前所进行的拜集会已经为美中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方向。他重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法要求美国方面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以发展两国两军关系。魏凤和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插手干涉。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引述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的报道称，这次会谈是要落实拜集会共识的举措，对推动两军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次坦诚、深入、务实、具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份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就片面中断了两个国家在多个领域方面的合作，包括高级军事指挥官之间的对话、美中长期的国防防务磋商机制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亦都形同虚设。 但上個禮拜的拜集會同這個星期的澳藝會後，分析人士稱美中關係皆出現了緩和的跡象。前台灣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譚志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習近平就台灣問題向拜登設下了紅線之後，魏鳳和自然亦都不會在這個框架下讓步。他說星期二的澳藝會延續了上個禮拜的拜集會的基調，但美國方面在管控衝突上較為積極。譚志龍說，
我的感覺美方更期待兩方的軍事能夠恢復交流，以避免未來不管是為了台灣問題或者其他問題會產生誤判，然後造成雙方軍事衝突。
譚志龍說，我的感覺美國更加期待兩方的軍事能夠恢復交流，亦都避免未來不理是為了台灣問題或者是其他問題會產生誤判，然後造成雙方軍事衝突。美中防長上一次交鋒是在今年6月新加坡舉辦的香格里拉對話，當時奧斯丁指控中共破壞印太地區的安全穩定繁榮及在台海周邊的挑釁行徑，魏鳳和則譴責美國對台軍售，並向美國提出四個不：不攻擊抹黑中國，不壓制打壓中國，不干預中國內政，不損害中國利益。針對台灣問題，魏鳳和態度強硬地說，有人膽敢將台灣分裂出去，中國一定會不惜一戰，不惜代價，一定會打到底。譚志龍說，不理是拜集會還是澳藝會，美中在台海議題上仍然是各自表述。他說魏鳳和這一次雖然未使用到激進強烈的字眼，但仍然向奧斯丁展現了中共將為台灣不惜一戰的清晰戰略。相較之下，雖然拜登已經四度表明將會出兵協防台灣，但是台灣並非美國的核心利益，白宮仍然維持戰略模糊的政策，而且沒有明確民意的支持，立場顯得較為薄弱。譚志龍分析，習近平明年續任國家主席之後，極可能任命因涉及到從俄羅斯進口軍武而遭到美國制裁的李尚福出任國防部長，此舉恐怕有向美國示威的意味。他說美國屆時會為了恢復兩國的軍事交流而解除對李尚福的制裁，還會有待觀察。譚志龍說，就兩國未來的軍事交流，習近平展現出中國對美國聽其言、觀其行的冷眼態度，亦都將會改善關係的責任歸咎於美國。因此，澳藝會之後，兩國軍事交流能否實質改善，仲要等到明年中國政府換屆之後，跡象才會明朗。但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所長歐陽富認為，澳藝會具關鍵的意義。他說東盟一向都避免捲入中美對抗，因此兩個人在東盟會面有助緩和東盟南中國海的緊張態勢，亦都有利於兩國管控分歧。歐陽富說，威權體制例如是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北韓長期互相呼應對抗美國，再加上近半年來整個西太平洋形勢急劇升溫，包括佩洛西訪台之後，中共不單止一度還台軍演，還持續派遣軍機繞台，而東北亞則有北韓持續試射導彈，企圖進行核試爆，迫使美國出動 B-1B 軍炸機進入黃海並部署關島。尤其是美國副總統何錦麗近日出訪菲律賓的時候，除了表達對南中國海仲裁案的支持，亦都重申將會援助菲律賓改善基地設施等，都被視為是劍指中國，美中之間的針鋒相對不曾間斷。歐石富說，雖然美中兩國處於競爭關係， 但如果中國能夠減緩對台灣的民工武嚇，美國亦都會降低對東中國海、台海及南中國海的偵察活動，將會能夠緩和彼此的關係，亦都有助消離區域的緊張形勢。歐石富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现在已经定调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当然美国除了军事方面，在科技方面也掐住它，所以说整个情势不仅是军事关系，其他的经济、贸易、科技交流。
他说现在已经定调了是一个竞争的美中关系，当然美国除了军事方面，在科技方面也都揸住中国，所以说整個形勢不單止是軍事關係，其他的經濟、貿易、科技交流都是處於脫歐的狀態，所以說軍事要恢復以前熱絡的關係恐怕不容易了，主要是讓大家先冷靜一下，不要再火上加油，這個是應該比較可以達到的目標。位於台北的台灣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劉福國則分析，拜習會和魏奧會之後，兩國關係如果好轉，軍事對話機制或可望恢復。劉福國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布林肯预计是在明年的年初啊，要去访问大陆。这个氛围来讲，都是中美之间比较正面的，表示说沟通管道已经恢复了很多层面，至少国务院、国防部跟大陆的对口单位都在沟通协商。
他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是在明年的年初会去访问中国大陆，这个气氛来讲会是中美之间比较正面的，表示说沟通管道已经恢复了很多个层面了，至少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大陆的对口单位都在沟通协商，因此整体来讲我是觉得只要这个沟通机制仍然在这里，接着下来政治上的挑战应该双方都会有一些谅解，或者讲是有一些弹性空间出现。刘福国说，虽然说美中可以藉着冷静期去思索共同的利益，但就着台海及南中国海议题，两个国家的立场差异太过大，短时间内恐怕难有共识。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亦都说，奥危会之后他乐见两国逐渐恢复军事对话机制。他说中国虽然谋求周边海域以至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绝不动摇底线，如果美国不踩到红线，区域自然就能够稳定下来。宋中平最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毕竟中美两军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军队，那么在中国周边尤其是西太地区，避免出现误判擦枪走火。
他说毕竟中美两军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国家的军队，在中国周边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避免出现误判擦枪走火，尤其是在事关中国的重大利益问题上，美国人应该知道中国的底线，不要肆意去挑衅它，只有这样中美两军才能够和平共处，才能够确保印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周边不生变、不生乱，亦都不生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华盛顿报道。距离台湾星期六11月26日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只剩翻一日的时间，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话，呢一次选举嚟自中国的干预不如以往咁普遍。不过专家表示，中国有其他干预台湾选举的方式，只是这次地方选举不是习近平想要处理的优先事项，他有更加重要的问题要去处理。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被视为是对台湾总统蔡英文第二个任期的期中考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已经进入了选前倒数的阶段，民众将会在这次选举中选出的公职人员，包括六个直辖市及其他十多个地方县市的市长、议员、区长、原住民区长、区民代表、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长 和里长。吴超涉星期三在台湾外交部一场以英语对外国传媒开放的简报会中表示，中国因素有时候还是会成为议题的，中国越是想在当中扮演一个角色，例如说一些关于台湾的事或试图恐吓台湾，大众就会越来将中国列入他们在这些选举中的决定因素。吴超涉说，在他看起来，这次中国干预台湾选举的情况并没有过去来得那么多，我会将他形容为中国对我们选举的干预不如以往选举来得普遍。他说，吴超涉以过去中国干预台湾选举的手法举例，说比如提供便宜的机票，或者鼓励针对某些特定政党忠诚的人返回台湾投票，或者采取一些恐吓台湾人民的行为，类似这些元素目前并未有看到。他说，或许北京当局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地方选举，或许他们过于忙碌要处理自己的国际地位，因为他们对台湾的威胁受到严厉批评，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正忙于制造一个新的常态，而这个做法却受到国际上反对，而且中国试图要使得他们同美国、加拿大、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回到正轨，这些都有可能的。同时，吴超涉亦都表示，中国亦都可能忙于处理自己国内的问题，包括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他已经在中国内部引起很多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密切观察着这件事。除了动态清零政策之外，吴超涉亦都提到对其他引起民怨的问题，例如是金融制度或者在某些地方引起的金融问题等，他亦都不是那么健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里世界之家全球秩序项目经理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说，中国并不是这次台湾地方选举的主要因素，中期选举在台湾或者甚至在美国都更多是关于地方及国内议题，而不是外交政策议题的选举。善学表示，对台湾来说，这次选举的决定性因素是关于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或者是记忆，以及经济问题。在某些选举，例如台北市，有意思的是看看其他党派的表现，以及对选举产生什么效应，例如他们会挖走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的选票。善学也不认为这一场选举会为2024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定下什么的基调，显然某些表现特别好的候选人会被认为是可能的候选人，那些表现没有那么好的人，他们在2024年的希望就会破灭。不过从政策上来说，2022年的中期选举和2024年的总统选举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选举，有利害关系的议题亦都会不同。至于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涉提到中国看似来对台湾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干预不多，善学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国使用其他方法来到干预地方选举，尤其是通过提供国民党经营的院士一些好处，而且我们上个礼拜也都见到对台湾防空识别区及台湾海峡侵扰的次数增加。除此之外，善学亦都指出，这个选举特殊的地方在于他举行的时间正是习近平取得他的第三个任期，以及新冠疫情仍然是一个中国主要问题的时候，因此台湾地方选举真的不是大到是一个优先事项，而且中国越是干预，蔡英文政府越是可以以此作为竞选议题，推出中国共产党不希望民进党赢。善学说，他预期到2024年台湾举行总统选举的时候，大家将会可以见到北京会试图比这次地方选举更为活跃。中国政府正在注意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关于18岁公民权修宪的公投案，这个主要由民进党推动的公投案旨在将台湾人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年龄从目前的20岁下降到18岁。不过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也都支持将投票年龄下修，让台湾年轻世代有投票权和世界趋势接轨。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0月26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竭力炮制和鼓噪所谓修宪公投， 根本目的就是为继续操弄、修宪、谋独、铺路造势。他希望台湾民众看穿民进党当局险恶用心、高度警惕由此带来的严重祸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官方坚持清零政策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累积民怨。中国社群媒体微信11月22号起流传一篇名为《十问》的文章，向中国国家卫健委提出一系列防疫相关疑问，并以香港的情况和世界杯足球赛为例，公开质疑中国当局的防疫决策标准，但文章很快就遭到删除。有评论则将这篇文章与上个月北京四通桥拉环额事件相提并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这篇由微信公众号长安课堂发出的十问，提出一连串尖锐问题，包括到底中国国产疫苗有没有用？ Omicron 到底致死了多少人？又说钟南山等专家已经表明 Omicron 的毒性很低，大家为什么还要管控一个并不致命的疾病呢？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够对一个看不到、摸不到的病毒进行清零呢？出于安全考虑化名为丁亮的观察人士认为，这篇文章在公共论坛上如此直接又详细地批评中国防疫政策相当罕见。他说作者相当理性，文章亦都讲出了中国不少老百姓的心声。
他是比较全面的把这个问题都指出来，这样的文章呢其实
丁亮说，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将问题指出，这个文章最近一两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是很难发表的。疫情现在在全世界看来都已经是结束了。中国大陆因为要实现清零目标，全国大大小小各个城市处在封锁之中。政府官员不用担心工资发不出来的问题，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做嘢嘅话就代表冇收入，民众苦不堪言。但系点解有关方面唔放弃清零政策呢？佢认为系出于社会管控嘅需要，从上到下大家一致要去实现呢一个不可能实现嘅目标。文章对比中国大陆同香港嘅防疫政策，认为人口稠密程度远超过中国本土嘅香港。从来没有做过全民普筛，目前香港社会一切正常，为什么香港没有发生医疗挤兑，内地只要这么担心所谓的医疗挤兑呢？
然后香港距离 大陆咫尺之遥，香港的人
丁亮
说，
香港距离中国大陆咫尺之遥，香港人口密度非常大，香港采取更科学理性的方式。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制全废问题争议不休，战争阴云一直笼罩喺美国上空。1859年秋天，危机似乎出现咗缓和。主张废奴的强硬派只是控制住北方为数不多的几个州，主张蓄奴的强硬派亦只是控制住南方腹地的少数几个州。南方和北方的大多数选举都是温和派当选，持极端立场的人并未得到选民的拥护。美国公众从选举结果之中睇到一线希望，期待当选者能够理智嘅化解纠纷。但系1859年10月17号，希望化为泡影。一小群废奴主义者 对哈帕斯费利小镇发动进攻。这个小镇当时属于维吉尼亚，今日是西维吉尼亚州的一部分。袭击行动的领袖叫做约翰布朗，布朗是一个反对蓄奴的极端主义者，很多人觉得他是疯狂的。他曾经走到堪萨斯去和蓄奴主义者打仗，有一次为了报复一个叫做劳伦斯的小镇受到的攻击，布朗带领一班人将五个男人从家里面拉出来活活打死，其中甚至包括未成年的男童。其中一个受害者的妻子说，布朗对他说，如果有人挡住在我和我的信仰之间，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将他杀死，好像吃早餐一样镇定自若。布朗在堪萨斯的家受到蓄奴主义者的袭击，他的儿子被打死，布朗和他的朋友被迫出逃，他们眼白白看着小镇被蓄奴主义者一把火烧光。布朗悲愤填膺，他说，我只有短暂的生命，我只能够死一次，我一定要为废除奴隶制度而死，除非奴隶制度彻底消失，否则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有和平。我要给蓄奴主义者找其他的事去做，等他们不得闲推广奴隶制，我要打到南方。要打仗就需要枪支和经费，布朗为此前往麻萨诸塞州和纽约州，在市镇大会上发表讲话，并私底下里面和废奴主义领袖会面。布朗表示，通过政治这一类和平手段解决奴隶全废的问题已经为时过晚，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叫奴隶奋起反抗。布朗说，奴隶起义是血腥的、可怕的，但是奴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和谋杀没有分别，只有鲜血才能够洗刷奴隶制度的罪恶。布朗说，上帝要他率兵进攻维吉尼亚，吹响起义的号角，即使起义失败，他会成为南北战争的导火线，北方将在战场上斩断黑人的锁链。布朗得到一些废奴主义领袖的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自称六人秘密小组，小组成员同意给布朗出谋策划。更重要的是，他们决定帮助布朗筹集$1,000作为行动经费。布朗离开新英格兰前往加拿大查塔姆，他在那里召集了一次秘密大会，商量成立革命政府的事，这个政府将负责管理布朗夺取的蓄奴区。大会总共有46名代表参加，包括34个黑人和12个白人。布朗讲了自己的计划，并且表示他敢肯定南方奴隶奋起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还说，只要有人振臂高呼，就一定会有万众响应。会上有人问，如果政府派兵应该怎么做？布朗回答说，他会率领部下进入山区作战，凭借地势以少胜多。布朗说，他领导的武装力量会迅速壮大，接受良好的山地作战的训练。他还将吸取奴隶加入自己的队伍，估计北方所有自由的黑人都会响应他的号召，和他并肩作战。秘密大会代表投票通过布朗提出的章程，任命他为革命军总司令。布朗选择哈帕斯费里，一个有大约2500名居民的小镇作为攻击目标。哈帕斯费里位于维吉尼亚北部，在华盛顿以北大约100公里处，是雪兰多河和波托马克河汇合的地方，有两座桥梁，一座横跨雪兰多河，另外一座是铁路桥，横跨波托马克通往马里兰州。 布朗选择哈帕斯费利作为攻击目标，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专门给政府军造枪的工厂，还有一个弹药库，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存放在那里。布朗需要枪支弹药来武装未来的奴隶军。1859年7月初，布朗来到哈帕斯费利，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欧文、奥利弗和另外一名男子。他们在马里兰州距离哈帕斯费利不远的一个农场租了一间旧屋来住。布朗自称是纽约来的卖牛的人。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布朗的手下陆续抵达，他们或者是两人结伴，或者是孑然一身，往往选择夜间行动以便掩人耳目，来到农场之后马上躲藏起来。这样虽然人不知鬼不觉，但是集结速度缓慢，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旧屋里面藏住的还不够20人。布朗写信给北方的支持者，要求增加经费和人手，但是两者都没有得到。这个是因为布朗是北方的支持者，已经开始打退堂鼓，知道布朗袭击计划的人太多。六人秘密小组的成员担心，如果布朗对哈帕斯费利发动袭击，他们会受到刑事起诉。布朗的手下亦开始厌倦农场小屋里面挤拥不堪、闪闪避避的日子。布朗心里明白，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这些年轻人就会萌发去意。10月15日星期六，又有三个人来到农场，其中一个人还带来价值600多美元的黄金。布朗觉得这个是一个征兆，上帝暗示他可以采取行动了。他对手下说第二日晚上动手。第二日是星期日，布朗星期日向上帝祷告，恳求上帝保佑他解放奴隶。祷告完毕，布朗召集手下向他们解释行动计划。首先他们要夺取哈帕斯费利的两座桥梁，然后占领枪械厂和弹药库，能够捉多少人就捉多少。政府军一旦出动，就用这些人质来保护自己。当时政府在哈帕斯费利附近没有驻军，布朗觉得自己有足够时间，唯一的障碍是当地的民兵，他觉得对付这些民兵不费吹灰之力。布朗认为他可以控制住哈帕斯费利，等待周边奴隶奋起反抗，加入他们的阵营。布朗知道马里兰和维吉尼亚西部有很多反对奴隶制度的人，他估计很多人会来支援他。这22个人养精蓄锐，听住屋顶上面滴答滴答的雨声，等到夜幕降临。晚上8点左右，布朗说大家拿好武器出发。门口有一架马车，车上装着一些工具和枪支。布朗亲自驾车，两个人在前面开路，其他人跟在后面，一群人直奔哈帕斯费利镇。那个是一个黑暗寒冷的夜晚，天落着细雨，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波浪一行来到俯瞰波托马克河的一片高地，下面就是沉睡中的哈帕斯费利镇，只有星星点点的灯火闪烁。波浪准备动手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帮 Larry 为面试而作准备。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㗎，佢哋分别呢就係 shot in the arm 以及 off the cuff。
Larry， 听朝早要求职面试，你而家嘅心情系咪好激动啊？
Actually, I'm pretty nervous about this job interview. I really want to work at this company, so I need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唔好紧张，你一定冇问题嘅。再讲啦，唔请你系佢哋嘅损失啊。好似你咁出色嘅人才，大把公司想请你啦。
Thanks, Li Hua. That encouragement is a real shot in the arm for me.
A shot in the arm?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a shot in the arm if it gives you a lot more confidence and energy.
哦，就系中文里边讲嘅强心针。你系话我头先鼓励你嘅说话，大大增加咗你嘅信心。
Right.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Joe was thinking of dropping out of his economics class because it was so hard. But when he got an A on the midterm, it was a real shot in the arm, and he decided not to quit.
就系话期中考试攞咗 A， 极大增强 Joe 对自己修完经济学呢个课程嘅信心。
Exactly. You know, Li Hua, my career hasn't been going well lately. But I think this job could give it a real shot in the arm.
你而家嘅工作的确冇咩发展潜力，换个新工作一定会对你今后嘅事业发展有好处噶。哎，系啦，我仲未问你，你听日准备面试嘅嗰间公司系做咩噶
？Well, Li Hua, it's a small company that sells chia pets.
乜话？系一间卖草头公仔嘅零售商
？Yeah, but it hasn't been doing well lately. I hope that with my business experience and passion for chia pets.I could give this company a real shot in the arm.
你当真噶？嘿，无论点讲咧，我支持你去追求自己嘅梦想。
Thanks, Li Hua. Did you know that chia pets cost about $15 each? If everybody went out and bought one, it would give the company a real shot in the arm.
好，为咗支持你，只要你得到呢份工，我保证一定去买草头公仔。Larry， 言归正传啦，你有冇谂下佢哋可能会问你咩问题噶
？Well, just a little, but it would probably be a good idea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咁好啦，我就扮考官，我哋嚟模拟一下点啊
？Sounds good.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prepare beforehand because I'm not good at speaking off the cuff.
Speaking off the cuff， 咁即系点解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speaks off the cuff when he talks spontaneously without any preparation.
哦，就系喺冇事先准备嘅情况之下即兴发言。
Right. For example, some politicians can speak very well when they have a speech prepared, but they don't do well when they have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off the cuff.
我明啦，你仲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六我哋一齐去睇戏？我着咗一件白色嘅大褛，睇起嚟圆碌碌，你仲话我好似个大白兔奶糖。
Oh, come on, Li Hua. It was just an off-the-cuff remark. You know I didn't mean it.
我一啲都冇嬲噃，反而觉得好好笑添。Your off-the-cuff jokes are so funny。系啦，我以前听人讲过 offhand 同 off-the-cuff 系咪同一个意思啊
？It's very similar. An offhand comment is something you didn't think about or consider very seriously before you said it。
哦，唔记得话俾你知 ，Larry， 你戴住呢副厚厚嘅黑边眼镜，好似只马骝仔啊。
What? No, I don't.I look very smart, like a scholar.
Hey, 唔好嬲 It was just an offhand joke. 我随便开玩笑噶啫。
All right, Li Hua,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I won't make any more offhand jokes about your fashion sense. Now, can we please get back to practicing for my interview?
咁好啦，面试而家正式开始。Larry, 你想加入我哋公司嚟卖草头公仔
？Of course, I really love chia pets.
呢个我信，睇下你个发型。就知道你是个草头公仔的忠实爱好者了。
Another offhand joke, Li Hua?
对不住啊，你的发型和草头公仔实在太似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是 shot in the arm, 意思就是指强心针，而另一个呢就是 off the cuff, 或者是 offhand, 意思就是指即兴。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